家是谁呢？就是路加福音第七章所说那个多得恩免的那个女人。弟兄姊妹，很多人为着保护玛利亚的形象，不愿意把这两幅图画连在一起，因为路加福音第七章所讲那个多得恩免的，你都知道那个西门家里的故事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叫做西门，把我们的主请到他的家里面去，结果呢有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呢就来到我们的主的跟前，结果她用眼泪洗我们主的脚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么许多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很生气，他就心里议论说，这个人不知道这个女人是谁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从整个圣经的记载来看，那个女人是当城里面有名的不名誉的女人。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她是多得恩免的人。那么所有爱护玛利亚形象的人，他们不愿意把这两件事连起来，认为那个玛利亚不是这个玛利亚。但是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你看见说那个玛利亚应该就是这个玛利亚，这是我个人深深相信，也是很多读圣经的人深深相信。那么如果你我来读玛利亚的故事，你我会发现，为什么玛利亚会坐在主的脚前？因为他认识主的脚，认识主的同在，那是他习惯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是他从赦免开始，他多得恩免，结果他爱就多。主的脚前是我们把我们的爱给主的地方。我们的主说，谁爱多，因为他得的恩免特别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我像玛利亚一样，本来就是不名誉的，本来就是地狱里面的材料，请我们记得，我们不配高我们主的头。你知道我们的主对西门说，你没有高我的头，他抹我的脚，你没有和我亲嘴，他亲我的脚，你没有你没有我一进门你没有替我洗脚，结果他用眼泪洗我的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故事是什么故事呢？这个故事是爱的故事。因为这个妇人，这个玛利亚，她本来她知道她是怎样的一个人，她蒙了那么大的恩典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她知道说她不能在主的脚上做什么，那是属于西门做的事，她所能做的乃是匍匐在主的脚前。我们好不好读那段的故事？这段我想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读它。这个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七章，路加福音第七章，我们读二三十六节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，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。那这个法利赛人，那就是西门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，当然这个罪人我们就是指着什么说，她是个不名誉的女人，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，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。弟兄姊妹，只有多得恩免的人才能在主面前，才能在主的脚前哭，眼泪湿了耶稣的脚，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，又用嘴连亲他的脚，把香膏抹上。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，心里说，这人若是先知，必知道摸他的是谁，是个怎样的女人，乃是个罪人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，我有一句要对你说。西门说，夫子请说。耶稣说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，两个人欠他的债，一个欠五十两银子，一个欠五两银子，因为他们无力偿还，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，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？西门回答说，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。耶稣说，你断得不错。你的这里的对比是西门和那个女人的对比。西门那个人呢，是多得恩免，所以爱主就多。下面你看我们的主对这个整个脚前的生活他怎么解释？24节，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，便对西门说，你看见这女人吗？我进了你的家，你没有给我洗脚，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，用头发擦干。你我如果读约翰福音15章13章，那里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洗脚的意思是交通的意思。彼得不要让主洗脚，主说，你如果不让我洗脚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一个得着恩免的女人，她是用眼泪 来与主有交通的。许多时候我们话说不出来，但是我们可以用眼泪擦拭了我们主的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愿我们记得脚前的生活乃是我们在主面前倾心吐意，用眼泪来替我们主洗脚，意思就是说借着眼泪来与主有交通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多少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来与主有交通呢？这个眼泪西门没有的，只有这一个女人有，因为她是多得恩免的人，她看见她自己的不配，但是今天她能够与我们的主有交通。下面她说，你没有与我亲嘴，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一个亲脚乃是问安的表示，也是爱的表示。等一等，你要看见为什么基督徒要亲这一双的脚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生活应该是我们的生活。然后下面他怎么说呢？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，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，因为他的爱多，但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一个真正爱的生活乃是在主脚前的生活，用眼泪与主有交通，然后用亲脚来问安。我们需要在与主交通常常向主问安。那不止这样，我们也告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承认他在凡事上是我们的主，能够干预我们的生活，能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来决定一切，他是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是脚前的经历，有交通，有问安，也有高。那个高就是说承认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让他来做主，这个就叫做高他的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乃是脚前的生活所包括的。那么等到慢慢慢慢他长进了，你知道他抓住机会，结果就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说话，因着听见主所说的话，他就抓住机会又一次拔高糟蹋在我们主的面前。所以你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好不好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十二章第三节，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极贵的真拿的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个与主有交通的人。你看见这些的动作都是习惯性的动作，从前他如何用眼泪用膏来抹主的脚，如何用头发来擦他。头发乃是女人的荣耀，意思就是说把我的冠冕放在主的脚前。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一个大主教问一维多利亚女王说，如果主来的话你要怎么做呢？他如果主来的话，我要把我的冠冕放在主的脚前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玛利亚所做的，她用她的头发擦主的脚，然后结果怎么样呢？屋里就满了香气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有脚前的生活，什么时候才能叫人闻到基督的芳香，我们才能够被变化，我们才能够荣上加荣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弟兄姊妹，不需要做广告，一下子满屋子里面就闻到那个基督的香气。弟兄姊妹，玛利亚是一个常常活在主脚前的人。你知道，我顺便多说一点，你记不记得那一次啊？这个我们的主迟到了，好像是迟到了，因为他们打发人告诉主说，主啊，你所爱人病了，结果主等了两天才来。来了以后，你看见的这个玛利亚就过，玛利亚跟马大听说主来了，就跑去见我们的主，就说了一段话。玛利亚呢也说了一段话，两个人讲的话都是一样。马大讲什么呢？马大怎么说呢？马大说，他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就必不死。玛利亚怎么说呢？玛利亚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但是不要忘记的，这两个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。你若读前面的圣经的话，这个马大 这个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，就完了。然后呢，他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早在这里，你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”但是玛利亚不是一样，玛利亚她认识什么叫做脚蹬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圣经告诉我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，下面说什么？就伏伏在他脚前，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的兄弟必不死。”所以同样的一句话，你是在交通里面说呢，你是在主脚前说呢，还是像马大一样和主说？两个不一样，同样一句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马大在这里抱怨不错，但让我们去做一句极端的话，你如果要抱怨的话，你应该向主抱怨，不要向人抱怨。如果非抱怨不可的话，宁可向主抱怨。这是玛利亚所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样的比较底下，你看见他和他所做的不像马大所做的。我们都是人，你不能说我们没有抱怨的时候。在圣经里面，旧约的圣经，那些的抱怨原因在什么地方？那些抱怨都是向人来抱怨，等于向人来控告我们的神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我什么事不明白，你我可以像玛利亚一样，主啊，你如果早在这里，这件事不会发生，你应该告诉他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告诉是甜美的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同样一句话，你是在脚前说的呢，还是像马大那样说的？像马大那样说的是错的，像玛利亚这样说的是对的。人是对的，话不一定对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玛利亚是一个认识在主脚前过生活的。那么末了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基督徒生活是脚前的生活呢？有一节圣经非常的要紧，让我们来读它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。我们读约翰这个路加福音24:38，或者这样说，36，正说这话的时候，耶稣亲自站在他们中中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他们却惊慌害怕，以为所看见的是魂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愁烦？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？”39，你们看我的手，我的脚，就知道实在是我了。摸我看看，魂无骨无肉，你们看我是有的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吗？我们怎么知道主是主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？因为你们看我的手和我的脚，就知道是我的。而且下面说，说完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。这是主复活以后他向门徒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，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基督徒生活是脚前的生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的主真的把他的手和脚给我们看的时候，我们就认出是他来，因为这一双脚是唯一的一双脚，这一双脚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有钉子穿过他的脚，他的手带着钉痕，他的脚也带着钉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一看见这个脚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起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，你就认出是他来了。你我就知道说他主说，你们看我的手，看我的脚，就知道实在是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脚蹬前的生活没有别的，因为只有基督徒知道这一双的脚是全世界独一无双的脚，是这一双的脚拯救了我们。每次当我们来到主面前，与主面对面交通的时候，我们都记得那个脚是带着伤痕的。每次薄饼聚会的时候，什么叫做展览主的死呢？主就是给我们看见说，你们看我的手和我的脚，你们如此行， 为的是纪念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每次在主的桌子面前，我们都是来到主的脚凳面前，我们都是活在主的脚前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离开主的脚前。越在主的脚前过生活，你越永远不能忘记十字架上主为我们所做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我认识这双脚吗？我怕很多弟兄姊妹因着没有失去的那个交通的缘故，对这个脚非常陌生了。到现在讲起十字架薄饼聚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不再摸着我们的深处，我们只看见他的可爱，我们没有看见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。但是感谢主，让我们看见说，这个主说，主怎么说呢？主说这个主怎么说呢？他说你们看我的时候，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。所以下面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。弟兄姊妹，你什么地方能看见主的手和脚呢？是主的脚凳的地方，因为那是主落脚的地方。只要你每次一亲近主，你就想起你自己是个罪人，你就想起你自己是多得恩典的人。在这里你没有眼泪也有眼泪，你就不能不用眼泪来与主交通，你就不能够不用膏来膏主，你就不能够不向主问安。在这里我们会把最大的爱献给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经里所给我们看见上好的福分。当一个人真的在主的脚前过生活的时候，等一等你就会发现，当我们匍匐在主脚前的时候，你看见主也做了一件事，主也洗我们的脚，你还记得吗？彼得说不可以，你怎么能洗我们的脚呢？主说如果你不洗我们的脚的话，你就与我无分了。然后主就告诉他们说，所以你们也应该彼此洗脚，因为主洗我们的脚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彼此洗脚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神的约柜在我们这里的话，我们是一个常常匍匐在主脚前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常常在弟兄姊妹脚前的人，这个人是谦卑的人。我们的主怎么能洗我们的脚呢？这就解释为什么我们能洗弟兄姊妹的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让我们记得，谁能够洗别人的脚呢？乃是一个常常在主脚前过生活的人。但是我们不要走极端，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说因着这样与主交通，我们就做一个与别人没有关系的人，不是。正因为我们这样与主交通的缘故，请我们记得一件事，我们就能够洗别人的脚，意思就是说我们也能在别人的脚前来过生活。弟兄姊妹，在主的脚前是主高抬我们，能够在别人的脚前，弟兄姊妹，那是主特别的工作，那是主爱到一个地步，你能把自己摆在一个奴仆的地位，你能够洗弟兄姊妹的脚，这个就叫做彼此相爱。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必须要彼此洗脚，这个就是教会的见证。什么时候大家都不能彼此洗脚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弯腰的，个个都是骄傲的，你就洗不到别人的脚。这样的人证明什么呢？证明他已经离开了主脚前的生活，他已经从山上下来了，他有意象不错，他所给人看见的都是山腰的东西，不是山顶的。真正在山顶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你与主交通的结果，你发现你不只在主的脚前，你也在你的弟兄和你姊妹的脚前，这个叫做彼此相爱。什么叫做合一呢？合一就是大家都在大家的脚前才能合一。骄傲的人，没有两个骄傲的人能合一，只有两个谦卑的人能够合一。弟兄姊妹，是他在我脚前呢，还是我在他脚前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一面因为我在主的脚前，所以我在他的脚前，他也在我的脚前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 才能够合而为，这样主的见证才能够带进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脚凳是何等的重要。我们如果不明白脚凳，我们就不明白耶利米哀歌第二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的。我们还以为是个理论，但是我们知道说这是整个问题的症结。今天我们不能够彼此洗脚，就证明我们已经失去了当初的爱。所以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主今天不纪念他的脚凳是什么原因，就是指着整个的教会失去他的同在，个人也失去他的同在。我们会讲有道理有真理，我们也会有运动，我们也会帮助人，因为我们这都是习惯性的，但是主的同在没有了，我们看不见主的脚。所以求主拯救我们，如果今天主要在我们中间做恢复的工作的话，不要忘记所谓恢复教会的见证，所谓恢复合一的见证是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，就是把神的同在再从神的宝座一直带到这个地上来，让人一进到我们的中间，人碰着神自己，人不能不服服在主的面前。不光这样，所有在一起聚会的人都是匍匐在主脚前的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脚吸引了他们，因为知道这只脚招聚了他们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也能够在许多的弟兄姊妹脚前过日子，那个光景才是合一的光景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光合一不过是理论就是了。这些是办得到办不到呢？办得到。否则的话，主不需要给我们耶利米哀歌，主给我们耶利米哀歌就告诉我们，他今天不纪念他的脚凳，但是主要复兴他的日子，到末了的时候主要复兴他的作为，有一天要来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相信，不是到天上，天上当然我们都要合一，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，如果主能够呼召我们这些人都到山上都到云顶和他面对面，能够匍匐在他脚前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一个结果，那个结果就是什么呢？我们不只在主的脚前，我们也在所有的弟兄姊妹的脚前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，我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。因为保罗不只是伏在主的脚前，保罗也是伏在所有弟兄姊妹的脚前。愿主怜悯我们，我们肯伏在主的脚前，我们肯不肯伏在弟兄姊妹的脚前？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承认这话甚难，我们不知道怎样向你祷告，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所有的光景，像瞎眼的、瘸腿的，我们所有的残缺都带到你的面前，我们都带到你的脚前，我们求你来怜悯我们。我们的主，我们仰望你，借着今天早晨的话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主，但愿这些话感动我们的深处，让我们知道你今天所要做的是何等的工作。我们的主，当我们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，你让我们想起我们从哪里堕落，我们就应该从哪里悔改，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失去的是什么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把你的手和脚启示给我们。许多时候我们多少时候仰望祷告说，主，我们求你把你自己的自己启示给我们，但是主，你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看见你的手和你脚的时候，我们就认出你是谁来。所以我们仰望你，但愿我们多多的能够更多的让我们看见认识你的手和你的脚，看见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，能叫我们把荣耀爱的敬拜都归给你。聚会能够散去，但愿你的话永远不过去，在我们的深处做永远的工作。靠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我们一同翻到耶利米哀歌第二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起，我念给弟兄们听。主何竟发怒，使黑云遮蔽锡安城，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，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。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，并不顾惜，他发怒轻浮犹大民的保障，使这保障瘫倒在地。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，他发烈怒，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，在仇敌面前收回他右手。他像火焰四围吞灭，将雅各烧毁。他张弓好像仇敌，他站着举起右手，如同敌人将越人眼目的进行杀戮。在西安百姓的帐篷上导出他的愤怒，像火一样。就如仇敌吞灭以色列和西安的一切宫殿，拆毁百姓的保障，
在犹大民中加增悲伤哭喊，他强取自己的帐幕，好像是园中的窝棚，毁坏他的聚会之处。耶和华使圣洁和安息日在西安都被忘记，又在 怒气的愤恨中藐视君王和祭司。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，憎恶自己的圣所，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，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喧嚷，像在盛会之日一样。耶和华定义拆毁西安的城墙，他拉了准绳，不将手收回，定要毁灭。他使外国和城墙都悲哀，一同衰败，西安的门都陷入地内。主将他的门窗毁坏遮断，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，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。西安城的长老坐在地上默默无声，他们扬起尘土落在头上，腰束麻布，耶路撒冷的处女垂头之地。我们从11节到22节，我们弟兄读一节，姊妹们读一节。我们请弟兄们先开始读第11节。我眼中流泪，
我是心里感到不安，感到不幸，所以我